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感谢你给我们这样的机会来敬拜你。我们把接下来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恳求你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看到你是真光。求你也打开我们的耳朵，让我们可以听见你对我们所说的话。更求你打开我们的心，也帮助我们可以让你的话语进来，也驱散我们心中的黑暗。求你帮助我们，带领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我们每个人呢，可以说从小就会学习一个本领，就是如何分辨好人和坏人。在我们还做小朋友的时候啊，父母就会教导我们啊，如何评判一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不论是在故事书中，还是在动画片中，很重要的一个学习的内容就是。啊，我们要判断这个人是好人还是坏人。我们要成为一个好人，我们要去对付那些坏蛋。而当我们长大成人之后，啊，为人父母之后，我们仍然会借着故事书啊，也教导我们自己的孩子。啊，我们会说，哎，这个人是好人，哎，这个人是坏蛋。我想，对于每个孩子来说，我们都需要这样一个过程啊，就是来学习什么是善，什么是恶。不过，我想成长的过程呢，也就包含另外一个层面，就是重新去理解善恶的分别。我们每个人长大之后，我们会在我们的生活中经历各种各样复杂的情况，我们会发现呢，善恶并不是那么容易去分别的。哎，就是这个人是好人，这个人是坏蛋，可能每个人呢都像是一个善恶的综合体。啊，好的时候呢，这个人是真好；坏的时候呢，这个人也是真让我们闹心。我想这一个观察，可以说是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发现，特别是我们可以在我们身边的我们的配偶、我们的孩子身上能够有很深的体会。我想这样的一个观察也会让我们对善和恶的思考一直持续下去。那么在我们的信仰之中呢，其实也有类似的一些思考，思考这些对立元素之间的关系，就像善与恶，就像光明与黑暗。在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经文中呢，约翰所讲的呢，就是关于光明与黑暗。就像我们成长过程中，我们会改变和更新我们对善恶的理解。在今天的经文中呢，约翰也帮助我们去重新思考和理解光明和黑暗之间的分别，让我们被神启示的真理所更新。所以接下来我们就在今天的经文中，约翰一书1章5节到2章2节的经文中，一起来看一看约翰如何来讲述光明与黑暗的区别。在上一次的讲道中呢，我们曾经提到约翰一书的1章4节中约翰已经强调他所分享的呢是一个生命之道。这生命接着主耶稣的道成肉身启示给使徒们，使徒们呢，他们为此做见证，也把他们所经历的、他们所信的，哎，这些分享给收信的信徒们，为的是所有的人呢，可以一起来分享这生命，分享主里的团契。那接下来呢，哎，这个我们所看到的第5节的经文中，约翰就提到了他所传达的这关于生命的重要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在这里他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又报给你们的信息。在这里呢，他提到说，这个是一个来源于耶稣的，又传给信徒的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如果用一句话总结这个信息，就是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那这里呢，约翰首先强调说，这一个关于光明的信息，哎，他说是来自于耶稣。他提到说，这是我们从主所听见的。那么这里所说的听见呢？哎，其实指的呢，并不是耳朵，单单是耳朵听到一个信息，啊，不只是强调这个听觉上面的一个接收，而是更多是讲一个亲身的经历。啊，我们之前在约翰一书的1章1节的经文就提到说，这个约翰所讲的生命之道啊，这个关于生命的信息，是我们所听见、所看见、亲眼看过、亲手摸过的。哎，所以他说的是，这是个全方位的体验啊。听见这个词只是单单的去用来去总结他之前所说的内容。约翰在这里说呢，说这个信息是借着身为神儿子的耶稣基督来到这个世上， 生活在我们中间所告诉给我们的。他曾经是成为一个真实的人，通过人与他之间的相处，使徒们可以去认识神的样式，认识神是什么样子的，也把这样的一个认识呢继续传递下去。所以就是如同那个约翰福音中所记载的说，耶稣是世上的光，这光是真光，照亮一切生在世上的人。就是通过这样的方式，耶稣来到世界上的方式，这样的一个光明的信息传达给我们。所以我们需要留意说，这光明的信息来自于耶稣，并且是借着他的生命体现出来。而接下来呢，约翰又提到，这个光明的信息是报给你们的，也就是说是传递给信徒的。约翰知道呢，说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有很大的必要让信徒们都去来知道来认识。那么这一个生命之道呢，不只是一个道理，更是能够改变一个人的生命，借着生命与生命的互动传递出去。所以约翰会在这里，他有这样一个使命，是让这一个信息可以一代一代的传递下去。对他来说呢，这样一个讲述这个启示，就可以让光明照进黑暗。讲述这启示的方式呢，不只是一个信息，而且也是一种生命之间互动的关系。那么来源于耶稣传递给信徒的这样一个重要的信息的内容是什么呢？就是这经文所说的，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这里约翰是说，这是一个关于神属性的启示。他说，神就是光明，在他里面一点黑暗都没有。我想在我们现在这个时代呢，我们已经很少去经历完全的黑暗。在我们生活的各个的角落呢，其实时刻都有光的存在。这个太阳，太阳的光辉，我们房间里面有这种灯光，我们走在路上有路灯，甚至我们拿在手里的屏幕，我们现在所看的电脑屏幕或者 iPad 或者手机，这个都是光。可以说我们非常习惯光明的存在。那么我们很少去体会什么是黑暗。还记得两个月前白山入者曾经经历这种下冻雨，不少弟兄姐妹家里呢也就停电。可能对一些受灾弟兄姐妹来说，当时最困难的是家里没有暖气，这个需要应对寒冷，这是停电所带来一个影响。但是除此以外呢，另外一个影响就是因为没有电，我们失去了这种家中的光明。我想这个经历呢，可能对很多人是一个很深的印象。在这种黑暗之中，一枚蜡烛一个手电都可以帮助我们在黑暗中重寻光明。当我们点燃蜡烛，当我们打开手电的时候，光明就驱走了黑暗。所以约翰在这里呢，也是用这样一个大家很熟悉的一个比喻啊，因为在当时那个时代呢，不像我们现在这样有这么多的光源的存在啊，那么黑暗对他们来说是更为熟悉的，而光明对于这些当时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啊，会让他们有更深刻的感受。在这里呢，约翰就是用一个熟悉的比喻来说明神所代表的光和黑暗的关系。神就是光明，在他里面没有黑暗，他所到之处就可以驱散黑暗。所以我想这样一个比喻呢是非常形象的，这种光明和黑暗的区别也很好理解。那么约翰使用这样一个比喻，这样一个光明与黑暗的对比，它究竟是在指什么呢？我想这里我们可能需要去有一些思考就是光明和黑暗究竟在指什么因为这个光明和黑暗除了代表这种光与暗，就是这种跟光相关的，它有很多隐身的含义。那么我们需要去思考，约翰在这里所要讲的这个经文中所提到的光明和黑暗又是什么意思？那我们就需要来看一看接下来的经文，帮助我们去理解说约翰这里所讲的光是什么意思。在接下来的经文中呢，约翰就通过描述这个光和暗的界限，描述光明与黑暗的区别，帮助我们去理解这个究竟是什么样的一个意思。我想对于光明和黑暗有这样几种可能的指代的含义。我们很熟悉的是说，光明是代表正义，代表善良，而黑暗呢是指邪恶的势力。所以我们会有一个成语说是弃暗投明， 来描写这种改邪归正，这是一个光明与黑暗的一个所指代的含义，这可能是我们最为熟悉的。除此以外呢，我们还会用光明代表知识，用黑暗代表蒙昧，这就是为什么这个启蒙运动曾经的这一个知识的一个发展知识的爆炸会被称为是 enlightenment， 是从字面意思上就是光照的意思，它是来表述说这个知识就代表光明。另外呢，我们也会用黑暗表示一种隐藏，而光明表示公开，所以我们会用光明正大这个词来表示没有隐藏。所以可以看到这有好几个我们常用的关于光明与黑暗的含义。那么约翰在这里所讲的究竟是指什么样的含义呢？我们可以来看一看。首先我们来看这个第六节和第七节的经文。在这里呢，约翰使用了一组对比，他比较了一个是暗中而行和光中而行的区别，帮助我们去理解他所讲的黑暗和光明究竟是什么意思。在第六节的经文中，约翰说，我们若说是与神相交，却仍在黑暗里行，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了。这里就约翰提到了在黑暗里行。与之前的经文我们刚刚提到过说，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所以在这里约翰说，对于基督徒来说，如果我们一方面声称我们和神相交，和神有关系，另一方面呢，我们却行在黑暗之中，我们的所说和我们所行是不一致的。如果存在这种情况，约翰会说这是说谎话，是不行真理，这样一种言行不一就是说谎，是对别人的一种欺骗。而在接下来第七节的经文中，约翰提到一个相对应的在光中而行的情况，他说，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他说的是呢，如果我们身为基督徒，活在光明中，就像光明的神在光明中一样，我们之间就可以有这样一个团契，基督徒和基督徒之间有这样的关系，并且神的儿子耶稣的血可以洁净我们一切的罪。我想当我们把这两节经文放在这里，我们都会有一个很直观的印象，就是说这里所讲的光明应该是指与道德的生活，与遵行神的律法相关。如果我们说口头上说我们跟从神，但是却没有符合信仰的道德的生活，那我们就是表里不一，是说谎不行真理的人。而真正的基督徒应当有圣洁的生活，就像神是圣洁的一样，这样我们才不是仍在罪中生活，可以有圣徒间的团契，有光明中与罪隔绝的生活。我想虽然这是一个看到这两节经文最自然的一个反应，但是这样的理解会有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在哪呢？就在第七节的后面半句。这第七节的最后半句好像并不符合我们刚才所给出的这样的解释。第七节的最后半句说，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里所讲的和我们刚才所分享的那种解释好像并不完全一致。我们曾经所预料的是说这个话可能接下来会讲说我们就一起过远离罪的生活。但是这个经文讲的并不是这样。在这里约翰特别提到的是耶稣的血洁净罪的作用。那么为什么在光明中行的时候，耶稣的血会洁净我们的罪呢？如果光明代表圣洁的生活，那我们不是不再需要从罪中得到洁净了吗？我们已经得到洁净了，我们已经圣洁了。那么这里经文这一半句的存在，可能就表示我们必须去推翻刚才所给出的解释，因为这样理解呢，并不是约翰原本的意思。那么这里约翰所讲的光明和黑暗究竟是什么含义呢？之前我们提到过说，光明除了可以代表正义和善良，还可以代表知识，或者说没有隐藏的含义。我想这个代表知识或者说没有隐藏这样的一个含义， 可以去帮助我们理解这里约翰所讲的光明实际的含义。我可以跟大家继续来详细的解释啊，这个是代表什么意思？对于约翰来说呢，光明就代表着拥有来自于神的启示，并且在这样的启示中过一种没有隐藏的生活。如果我们这样去做，就是在光中而行。而基督徒之间是因为有这样一个共同的启示，因为有共同的认识，我们可以享有共同的团契，享有生命的交集，一同分享神所赐的新的生命。而如果我们只是说，口头上说，我们与神相交，却不允许我们被光照亮，并不认识神的启示，而是继续在黑暗中过着隐藏的生活，那么我们就是说谎话、不行真理的人。而这一个最重要的启示的内容，就是在这第七节的最后半句，是神儿子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在这里，约翰所讲的就是光明代表我们认识赦罪的真理。我们知道耶稣在十字架上的救赎，耶稣的救赎可以洁净我们的罪。这个启示就是，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的行为，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去摆脱罪，而是依靠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完成的救赎。这就是约翰所讲的一个信息。我想，约翰的话对我们来说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因为我想不少弟兄姐妹可能跟我一样，就是当我们第一次看到这个经文的时候，我们想到的就是刚才首先我提出那种解释。我们认为那就是一个经文啊最自然的含义。其实呢，这样的理解就是关于说我们可以自己啊达到一个圣洁的生活，这样一个理解其实就体现了我们身为罪人最深的罪性。当我们想到罪这个概念的时候，我们总是第一个想到的是我们可以凭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凭着我们自己道德的生活，可以彻底摆脱罪的影响。所以，这就是我们为什么看到这个经文，会不由自主的根据我们这样的一个理解，对经文做出一些修改，甚至我们会把这个很重要的第七节的后半句“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一句最核心的内容啊，尝试从我们的理解中拿掉。把这句话把我们从我们对罪的理解中拿掉，对光的理解中拿掉，其实这就体现出我们的罪性，认为我们自己很多时候并不需要来自于耶稣的救赎，我们认为我们已经可以靠自己的努力达到圣洁的生活。其实通过这两节经文，约翰就在提醒我们。身为基督徒，虽然个人圣洁的生活很重要，虽然我们彼此之间的弟兄姐妹彼此相爱很重要，但是最为重要的，真正的光明，就是关于神救恩的认识，是对于我们自己罪的认识。对于基督徒来说，在追求圣洁的生活之前，最为重要的是认识我们身为罪人的身份。基督徒的团契，对约翰来说，并非是一个没有道德瑕疵的团体的生活，而是认识罪、承认罪的罪人聚集在一起，一起来仰赖神的恩典。对约翰来说，只有我们认识耶稣的血洗净我们的罪，只有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我们才可以真正经历到赦罪的平安，我们才是真正的在光明之中。而光与暗的界限，是否认识这位光明神的标志，并非是我们是否拥有道德的生活，而是我们是否认识我们满足不了神公义的标准，认识我们需要耶稣十字架的救恩。所以，这里才是最为重要的，光明代表我们认识神的救恩。而接下来的经文中，约翰就提到了第二组的对比。这组对比呢，是否认罪性和 承认罪行的对比。哎，我想可能有些弟兄姐妹会说，哎，你这是不是打错字了？哎，我看这个否认和承认这两个字，好像是恰好相对的。但是这个罪后面这两个字，为什么罪性会和罪行相对应呢？那这两个字读音很相近，是不是你打错字了？哎，其实呢，这里并不是一个错字，在这里呢，把否认罪性和承认罪行相对比，正是约翰在这个经文中所要表达的含义。他在这里呢，这样一个比较是有一个非常特别的目的的。哎，那我们就接下来看一看具体的经文，看看为什么会是这样一个对比。在经文的第八节中呢，哎，约翰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了。”约翰说：“如果我们认为自己没有罪啊，我们就是自己欺骗自己，就是离开了真理。”这里呢，经文所提到说是无罪，哎，这个无罪呢，如果我们去看，不管是这个英文的经文，或者说是看原文希腊文，可能会更容易理解这里的罪指的是什么。这里的罪呢，如果大家去看英文用的是 sin。就是罪性的意思啊，它是一个单数啊。多数情况下，在经文中提到一个单数的 sin，都是指向一个罪性。这里呢，哎，经文所强调的不是罪行，而是罪性啊，强调的不是具体的犯罪，而是一种罪的倾向，或者说是人违抗神的一种本性啊。这就是这里经文所表达的意思。对于约翰来说，否认罪性，哎，否认人有罪的倾向，就是否认世界中存在的一个事实，这是一种自我的欺骗，是拒绝真理的表现。哎，这里我们可能需要留意啊，约翰这里所讲的第八节所讲的话，他是写给基督徒的，写给教会的，而并非是对非基督徒所讲的。我想，可能很多人都会说，哎，作为基督徒，我们都会无条件认同说我们都是罪人。那么，为什么约翰在这里会提出这样一个假设，说存在这样说自己没有罪的基督徒呢？哎，我想这里呢，约翰是对基督徒的一个警示，因为在教会的历史中，哎，也是在我们身边的处境中，我们都会发现有很多的人会自称自己掌握了真理。但是实际他们却是异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有一种情况就是，他们甚至会说，在基督徒已经信主之后，他们就已经脱离了罪的控制，他们里面的罪性已经完全的除去，他们已经完全圣洁了。这样一种说法，按约翰所讲，就是他们并不代表真理。对于基督徒来说，的确我们已经脱离了罪的辖制。我们借着耶稣基督的救赎，已经被从罪的这种权力的掌管下，已经被救了出去。因为主的救赎，我们的身份已经得到了改变。但是这并不代表说我们在这个世界中已经完全摆脱了罪对我们的影响，不代表说我们里面的罪性已经完全的除去了。哎，这些改变只有在主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主耶稣再来的时候，我们才可以完全的经历，而在世界上的生活中，我们仍然可能会去面对我们里面的罪性对我们的影响，面对罪性对这整个世界的影响，我们仍然需要时刻去依靠主的恩典。所以，约翰提醒我们，我们需要提防一种错谬的教导，就是说我们里面的罪性已经没有了这样一种教导。那么，接下来第九节的经文中，与此相对啊，约翰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这里提到了否认罪性的对立面，就是承认罪行。这节经文中所讲的认罪呢，指的就是承认具体的罪行。哎，这里可能中文版本我们看这两节讲的都是罪。那么第八节也是罪，第九节也是罪，好像看不出什么区别来。这里呢可能是涉及一些中文的一些 不太容易去表达这种单数和复数，也不太容易去理解里面深层次的含义。但如果我们去看英文的版本，就会发现说，这里用的是 since，后面有一个 s 是代表复数，这里指的呢，当这个 since，这种表达用出来的时候，指的就是一种具体的过错，具体的罪行，而不只是一个一种概念上的罪性。所以约翰是说，当我们承认我们具体的罪行时，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就会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是可靠的，他言而有信，他秉公行事，因为他所预备的救恩，所以当我们认罪的时候，他就赦免我们最具体的罪行，让我们可以从罪中得到洁净，可以和他恢复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两节经文有这样一个对比，是一种抽象的罪性和具体的罪行的对比。那么，约翰为什么会把这种否认罪性和承认罪行放在一起呢？我想一个很可能的原因就是，我们可以想象一个场景啊，如果是一个诚实的人，他会有什么样一个表现呢？一个诚实的人，当他去讲一些事情的时候，当他去讲述真实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他是很愿意在细节上提供信息的。一个不诚实的人，如果他想欺骗的话，他很喜欢把一些事情模糊化。这个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如果一个人去撒谎，他所做的常常是提供一些模糊的信息，而且他不希望被询问细节，因为讲到越多的细节，他所讲的这些谎言就越容易穿帮。我想我们多数人呢，应该都撒过谎，如果不是所有人都撒过谎的话，我想对我来说也是如此。我还记得我在上学的时候，上中学的时候，那个曾经跑到同学家去打游戏，这个回家的时候呢，父母就会问说：“你今天在学校干嘛了呀？你怎么回家这么晚啊？”这个因为呢会怕家长责怪，所以就常常会含糊其辞，然后企图蒙混过关。很多东西呢，不想说很详细，就会说：“哎呀，我那个放学以后就跟同学在一起啊。”不会说去打游戏，可能说我和同学在一起，当然有时候不好意思说，我是跟同学在自习，这个谎言太明显了。总之，我们会尝试去用很多模糊的细节来帮助我们希望我们可以蒙混过关。我想这种情况下，当父母去询问更多的问题，询问更多的细节的时候，我们就难免会穿帮。如果家长再去找我们的同学去核实，我想多数人可能这个关系不够铁，或者两个人口供没对好，我们都会被家长发现我们有撒谎的行为。其实，在约翰一书这里呢，这些否认罪性的人，我们不知道他们是不是生活上、道德上已经很优秀，也或许说他们在道德上还有各种问题这里约翰没有去讲。但是不论如何，当他们否认罪性的时候，他们用的是一个很概括、抽象的表达。撒旦的一个工作呢，其实就是把罪抽象化，他喜欢让罪变成一个概念，从而让罪变得不痛不痒，也让我们对罪越来越麻木。其实对于罪越来越深的影响，认识，就会让我们越来越理解罪有多么的根深蒂固，罪的影响有多么的广泛。我想使徒保罗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为什么会称自己是罪人中的罪魁？正是因为他对罪有非常深的认识，他能够看到自己身上的罪有多么的深，多么的大。所以，罪并不只是一个抽象的神学的概念，并不是像撒旦所要想让我们认识的那样。罪的确会侵入我们的生活，让我们对真理越来越麻木，让我们越来越习惯自我欺骗和自我麻醉。 这就是这一章八节的经文中所表现的一个情况。当这些人说自己无罪的时候，他们是自我欺骗，是自我麻醉，他们越来越不理解什么是罪。那么罪有这样深的影响，如何去解决呢？约翰提出的解决罪的方案就在一章九节中，就是认罪，而且是具体的认罪。这不是一个理智上认同一个抽象的概念，而是在我们的实际生活中指明我们自己所犯的具体的罪。我想罪很大一个特点就是隐藏，这是为什么在创世纪三章的故事中，当人类始祖亚当和夏娃犯罪之后，在伊甸园中他们第一次犯罪违抗神的命令之后，他们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隐藏，他们用树叶去遮盖自己的羞耻，并且他们从神的面前躲藏。这一个人犯罪堕落的故事其实很好的说明了我们每个人每个罪人对于罪的一个态度。当我们犯错的时候，我们第一个想到的常常不是去承认错误，而是去掩盖我们的错误，去推卸我们自己的责任。我们常常无法面对罪带来这种罪疚感和羞耻感，我们并不愿意认罪。我还记得在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我也曾经面对过这种罪所带来的羞耻感。我想跟大家说的是，成为基督徒并不代表说我们就永远不会再犯罪，因为罪在我们里面有非常深入的影响，我们仍然会再犯罪。如果我们常常会在这种再犯罪的时候面对罪所带来羞耻感，我们仍然想要去掩盖我们具体所犯的罪。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沉迷于网络的色情，当神提醒我需要为此而认罪的时候，我当时一个想法是说，神，我可以在你面前认罪，但是这件事儿我千万不能让别人知道，这件事儿让别人知道对我来说是一种最深的羞耻。但是神后来让我发现说，当我这样去认识罪的时候，其实我并没有深刻理解罪究竟是什么，并没有深刻理解认罪是什么。如果我们觉得罪在人面前是羞耻，在神面前，在一个更为这种光明的神面前却并不是那么羞耻的时候，我想我们可能并没有真正深刻的理解说罪对人和神之间的关系影响的深度，我们在神面前如果我们犯罪的时候，我们有多么的羞耻。我想如果一件事我们真的在人面前觉得是羞耻的话，在神面前我们应当更为觉得羞耻，因为神的圣洁会让我们的罪，我们的羞耻更为的明显，神的光照亮的时候会更让我们看见我们的黑暗。但是约翰在这里所讲的是说，只有我们愿意直面这种罪所带来的羞耻感和罪疚感的时候，我们才是真正的承认我们的罪，我们才是完全不带隐藏的把我们最为不堪的一面带到神的面前，寻求他的赦免。所以在这里约翰特别的强调说，我们需要去承认我们具体的罪行，我们需要把我们的羞耻，我们的不堪带到神的面前，去寻求他的赦罪。而就如这个经文所讲，神已经借着耶稣预备了赦罪的途径，让我们可以从这罪污的羞耻中得到洁净。他说，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约翰告诉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身处光明中的标志，并非是我们完全摆脱了罪的影响，而是我们可以去承认我们的罪，我们可以因为相信神的救赎直面罪所带来的羞耻。 说除了暗中而行和光中而行的对比，否认罪性和承认罪行的对比，约翰还给出了第三对的对比，也就是自以为义和因信称义的对比。在第十节的经文中，他会说：“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这里所说的“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啊，和第八节所讲的“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从说法上来看好像很类似。我们之前所提过，第八节所讲的更多是强调的是否认罪性，而这里所讲的没有犯过罪其实强调的更多是否认自己会犯罪更多和个人犯罪的行为相关，而不是罪性相关。需要明确的是呢，这里呢，约翰仍然是在对基督徒说话。他这里呢，并非是告诫不承认罪存在的非基督徒，而去告诫那些已经认识罪的基督徒。他所反对呢，并非是否认信主之前我们作为基督徒曾经犯过罪，而是否认信主之后作为基督徒我们仍会犯罪。所以，如果用一个词来概括，约翰这里所反对的内容，我想用“自以为意”这个词就再合适不过。在列出的这三种假设的情况中，这里所涉及的这个情况可谓说是最为严重。为什么这么说呢？在第六节的假设中，约翰提到说那些自称与神相交却在黑暗中行的人，他说是他们是说谎话的。说他们是欺骗别人，在第八节的假设中呢，这些说自己无罪的人呢，约翰对他们的定义是说，他们是自己欺骗自己，是这样一种欺骗和谎言。而到第十节的假设中呢，他说的是说，这些说自己不会犯罪的人，他们所犯的是什么？是说他们指称神是骗子，他们说神是说谎。所以看到，在这三句中，这一句是一种最为严重的一种指控，是说这些人是对神公然的冒犯，说这一位完全真实、完全信实的神，完全没有谎言的神，你们这样一个声称是说神是说谎的，所以这是一种最为严重的情况。那么，为什么这里的自以为意？这种否认自己会犯罪的情况是最为严重的呢？因为我们知道什么是最重的罪呢？罪最为深刻的表现就是骄傲。因为骄傲呢，是说人可以自己代表真理，而否认神的真理；人可以自己独立，而不需要去依靠神；人可以自己取代神的位置。把神放在一边，那么这就是一个对神最大的冒犯。而否认自己会犯罪，就是一种自以为意，这恰恰体现出了一个人自己的骄傲，是一种对罪的藐视，是对罪缺乏深刻的认识，这就是自以为意最大的问题。对于这样的人，约翰说，神的道不在他们心里，他们是以神为说谎。如果我们再仔细看，也会发现说，这里约翰所说不是不在他们心里，而是说不在我们心里。约翰是把他自己也囊括在内，他提醒所有的人，包括他自己，自以为意的夸口是对罪的一个藐视，也是每个人可能都会面临的一个危险。而应对这样一种自以为意的挑战，只有一个方法，就是因信称义。化解罪对藐视情况的一种方式，就是对于恩典的一个相信和看重。所以，这也是为什么在接下来第二章1到2节的经文中，约翰说：“若有人犯罪，在父那里我们有一位中保，就是那义者耶稣基督，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对于一切的罪，对于一切可能犯罪的情况，不论是基督徒还是非基督徒，对于普天下所有的人来说，神已经预备了一个解决的方法， 就是耶稣基督的救恩。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已经挽回了我们自己所有的这种罪所带来的破坏，也让神对罪的愤怒可以平息，让罪在我们身上的刑罚可以除去。而现在，复活的耶稣也在父神那里，做我们的中保，时刻帮我们向神说情，用他自己的义也让我们称义。在这里，约翰所讲的呢，其实并不只是信主那一刻，我们啊，每个人啊，是那一刻有一个因信称义，更是信主之后，我们一直依靠这种因信称义的恩典。我们对于救恩的信心，对于耶稣在我们身上已经成就的赦罪和仍在工作中的赦罪的信息，信心就是我们身处光明中的标志。这种因信称义，时刻依靠我们的信心，时刻依靠耶稣为我们所完成的、做成的这一切的救恩，就是我们身处光明中的标志。所以看到这一对对比，我想我们每个人都该提醒自己，我们在信仰中所有的，更多是自以为义，还是因信称义？我们在神面前是骄傲呢，还是谦卑呢？在路加福音中有这样一段记载，说耶稣向那些仗着自己是义人藐视别人的人啊，设了这样一个比喻，说有两个人上殿里去祷告，一个是法利赛人，一个是税吏。法利赛人是什么样的人呢？就是当时所认为的那些道德上面达到最好标准的人，有最为完善的行为的人。而税吏是什么？是那些行为上面各种方面非常的不堪，时刻去撒谎为自己谋取利益的人。而就是这样一对对比啊，接下来故事这样说，法利赛人站着在殿里祷告的时候，他站着自言自语的祷告说，神啊，我感谢你，我不向别人勒索不义奸淫，也不像这个税吏，我一个礼拜进食两次，凡我所得的都捐上十分之一。这是一个法利赛人的在神面前的祷告。那个税吏是如何祷告的呢？那税吏远远的站着，都不敢挨近神，连举目望天也不敢，他不敢去看向神，只垂着胸表示他的哀痛，说，神啊，开恩可怜我这个罪人。对于这两个人，耶稣评论说，我告诉你们，这人回家去比那人倒算为义了，这个税吏倒比那一个法利赛人更显为义。他说，因为凡自高的必降为卑，自卑的必升为高。那些谦卑的不自以为义的人，那些认识自己是罪人身份的人，反而可以得到义的身份。而那些自以为义的人，那些道德上面生活啊，甚至做好所有的十一奉献，这些外在的生活做好的人，并不代表他们真正认识救恩的真理。所以我们应该提醒我们自己，虽然道德的生活十一奉献都是很重要很好的，但是如果这些让我们自以为义，我们就失落了信仰中最为重要的部分，也就是因信称义。我们真的需要认识到我们都是罪人，我们时刻需要神的恩典，这是我们每个人都要去铭记的。所以通过这上面的三组对比，这个暗中而行和光中而行的对比，否认罪性和承认罪行的对比，自以为义和因信称义的对比，约翰帮助我们去理解了光明和黑暗的界限。在这里我想我把这个字体特意的去调暗，我们都去注目于右边这些，像我们每个人都在光中而行，我们都去承认我们具体的罪行，也都因信称义，依靠神的恩典。约翰告诉我们，这才是我们基督徒应有的光明生活的样式。真正的犯罪，真正的黑暗，并非是犯罪，而是不接受赦免，不接受神对救恩的启示之光， 而真正的光明，并非是行为的完满无缺，而是看重恩典，相信神的赦免。神就是光，在他毫无黑暗。光的特质就是能驱散黑暗。当我们愿意转向光，让我们的罪被显露的时候，当我们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们罪的时候，当我们愿意相信并倚靠耶稣成就的救恩的时候，神的光就驱散我们里面的黑暗。我想大家如果留意，就会发现我跳过了半节经文没有讲，就是二章一节中，约翰还说到说，我小子们呐，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是要叫你们不犯罪。之前我们所分享的内容都是强调认识罪、承认罪的重要。这里剩下半节经文，可以说是对之前所讲内容的一个平衡和补充。我想在我们刚才讲了那么多内容之后，我们可能会有一个印象，就是说认罪比圣洁的生活更为重要。的确，对于约翰来说，认识福音核心的内容，认识罪与恩典，比过与之相比与这个比过啊、与神的圣洁相称的生活是更为重要的。但是同时，约翰绝不是在贬低圣洁生活的重要性。在这最后剩下的半节经文中，约翰就强调了远离罪的重要。老约翰语重心长地对我们说，我亲爱的孩子们啊，我将这些话写给你们，我告诉你们光明与黑暗是什么，我告诉你们罪是什么，赦免是什么，不是让你们去任意的犯罪，而是让你们不要犯罪。他告诉我们，对于我们每个人来说，如果我们认识到耶稣为我们流血，为我们而死，他为我们付上了生命的代价，我们不应该去亵渎他为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不应该用犯罪去羞辱他的十字架，而是我们需要去过一个与我们身份相称的生活。我们需要在我们的身份中，在我们的生活中有一致的表现，我们需要表明我们属于这光明的范畴。对于约翰来说，认罪和远离罪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这些标志了基督徒已经远离了黑暗，有光明的归属。所以再一次勉励我们，因为我们都可以持守并相信这赦罪的恩典，也持守一个圣洁的生活，不论是认罪也好，是远离罪的生活也好，我们真的是需要有这样一个光明的记号在我们身上，我们需要去理解说这是神对我们的启示，我们要持定来自于神的恩典。我们一起来祷告。主耶稣，你知道我们每个人满身罪污，也知道我们每个人仍然与圣洁的生活，与你相称的生活离得很远。我没有全心全身的来爱你，我们没有去爱我们身边的人像爱我们自己一样，我们的思想、言语、行为都有亏欠，我们都犯了罪，我们恳求你的赦免，我们也愿意带着我们一切具体的罪行来到你的面前，恳求你亲自的洁净。主，你知道罪给我们带来很多的羞耻，但我们愿意赤身露体来到你面前，我们把我们最不堪的一面展现在你面前，因为我们相信你会赦免，你会把我们带进光明的国度，我们相信你的救恩，更相信你是驱散 一切黑暗的神，求你帮助我们，怜悯我们，让我们可以去勇敢的认罪，也可以忠心过圣洁的生活。这样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